我们要进到天主十诫的第五诫啊，那先提醒一下，如果你是用我传给各位的那个电子档就没有问题，如果你是用纸本的话，看哪一个版本了。我手上这个是第一版，我这个是1996年10月最初的一版了。那我们后来这有很多地方，最初是因为可能翻译的一些小的误差，还有一些这个教会，特别是因为教宗的发言的一些更改啊，所以这边我现在练的话，如果你是用比较老的纸本的话，可能会不太一样啊，不要太惊讶，你可以回去对照我们在群组里面所传的啊那个电子版可以看一下。好，我们现在到第五诫了啊。那首先是这个圣经的基本的资料啊，就出谷记20章13节，非常简单的说，不可杀人啊，四个字啊就好了啊，简单而明了。好，然后耶稣也曾经在三宗圣训中教了，说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就应该受裁判，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说自己的兄弟是，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就是不仅仅是不可杀人，不可以辱骂人啊，很简单的。好，那么基本的原因，因为生命是神圣的，2258啊，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因为生命自一开始就含有天主的创造行动。并与造物主以及与人生命的唯一宗向常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唯独天主是生命的主宰，自生命的开始直到生命的终结，在任何情况之下，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己拥有直接毁灭一个无辜者生命的权利。生命是天主的，人其实不可以碰，简单就这个样子。这边我们直接看，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己拥有直接毁灭一个无辜者生命的权利。当然我们教会基本上相信嘛，就是受精卵就已经是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是无论如何不可以赞成堕胎的，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连结。后面看到会谈到这些问题。好，那么最根本的根源是生命来自于天主的创造，生命属于天主，天主是生命的主宰，这是我们信仰的肯定。好，所以应该尊重人的生命啊。第一段谈这个。好，首先是看救恩历史啊。2259，在亚伯尔被他的哥哥迦因杀害的叙述里啊，这个创世纪的故事啊，圣经揭示了自人类有始之初，由于原罪的遗毒、愤怒和嫉妒就盘踞在人的心中。我们知道亚伯尔跟迦因的故事之前是亚当跟厄娃的故事，那是原罪的最根本的描述，所以那个原罪产生的遗害让人开始在心中升起了愤怒、嫉妒，人成了他同类的仇敌。天主谴责这杀害兄弟的恶行，说你做了什么，听，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你现在是地上所咒骂的人，地张开由你手中地张口由你手中接受了你弟弟的血啊。这是迦因杀害亚伯尔的故事，天主的发言。好，2260，天主与人类的盟约是由天主赐给人的生命召教和人凶杀施暴的呼声交织而成的，很恐怖啊！天主的对于人是给予赏给人生命，人却彼此杀害生命，非常恐怖。但这是几乎是我们说就是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那我们怎么样看见天主的恩典呢？我们继续看啊，《创世纪》继续说第9章啊。我要追讨害你们生命的血债，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为人所流，因为人是照天主的肖像所造的。就是这边基本上肯定是不可杀人，那我们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那个报复律的味道，那当然是这个很古老的人的伦理的思想，并不是我们今天教会说啊，这个杀了人的人啊，这个他也会必须要非要什么要为这个事情流血一样，这不是今天的想法了。但创世纪这么说的，所以下面有解释了哈。 旧约常常把血看成生命的一个神圣记号，这个教导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我们需要是不要随便的流别人的血。2261，所以圣经确定第五诫的禁令，不可杀害无辜和正义的人，故意杀害无辜者严重的违反人的尊严，违反金科玉律，以及违反天主的神圣性。这个禁令有普遍的约束力，不论何时何地无人例外。不可杀人有普遍的约束力，没有例外，这个说的好。2262，在三中圣训里，基督提醒不可杀人的禁令，接着又禁止发怒、仇恨和报复。留有圣者，基督要求他的门徒转给另一面颊爱自己的仇人，他自己也不自卫，并命令伯多禄把剑收回鞘内。那很多福音里面耶稣的故事，我就不用在那边多做说明了。不，很简单的就是人不可发怒、仇恨、报复。这个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吧，常常放在心上，好吧？我们就是今天的人间的正义感呢，跟我们基督信仰的不一样的啊，就不要把这个人间的思想掩盖了或超越了我们基督信仰的最根本的教导。好，我们看下面。那么谈到这个人间最容易发生的情况，就是自卫啊，保护自己。前面说2263嘛，好。个人和社会的合法自卫，并不是对禁止杀害无辜、故意杀人的一个例外。好，有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导致另外一个人死亡，这不是第五诫的例外，不是。下面的解释很重要，他说，自卫的行动能够引起双重的效果。为了保护自己，这个行动有两重效果。第一个什么？保存自己的性命。第二是另一个攻击者的死亡，所以别人攻击我，我保护自己，然后呢，反而把这个攻击者杀害了，这说这不是我们真正要的。他说前者保护自己是有益的，然后呢，攻击者的死亡呢是无益的，所以注意到那个意向很重要，那个 intention 很重要，这个效果是其次的，意向是第一个。我们要的目的不是那个人的死，我们要的目的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所以注意到这个要分得很清楚，这个意向跟效果。当然，如果说能够保护自己，甚至避免了别人的伤亡，当然是更好，那毫无疑问更好。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情况很麻烦，这在今天我们谈到这个，特别是现在那么多战争发生的情况，那是更容易明白的。所以就很多这些法律开始注意的，比如说不可以虐待囚犯等等的，不可以对杀害那些无力抵抗的人等等，就是只有在自己的生命遭受威胁时，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呢，不是为了追求杀害别人，造成了别人的死亡，这不是这个不可杀人的禁令的例外，分清楚目的性，分清楚。好，2264，所以爱自己常是伦理的基本原则。继续说，爱自己，我们先爱自己才有可能能力爱别人嘛。因此让别人尊重自己的生命权是合理的，谁保卫自己的生命，如果被迫对来袭的人给予致命的一击，不算是杀人的罪犯。自卫杀了人不算是杀人犯。好，下面继续说。那这边都用的都是圣多马斯的教导，都是来自于神学大全的话。好，如果为了自卫采用大于实际需要的暴力，这是不合法的，所以自卫不可以过度。如果说我们已经成功了，别人拿一个小扫帚，你拿一把枪自卫，那是不合理的，没道理。所以但是呢，如果采用适度的方法抗拒暴力，这是合法的。为得救并不重要，为得救并不要求为避免杀死他人而放弃适度的自卫，因为人应该保卫自己的生命先于他人的生命，先保卫自己，就是我们不必为了要避免杀人而放弃保护自己，不必
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教导，对我们而言，对每一个人都是保护自己啊。好，下面的226，我前面说的就跟这个有一些教会的修改了啊，当然还能是合法的自卫。好，2265，合法的自卫为那些负责保护他人生命的人，不单是权利，也是重大的责任。维护社会的公义，就要令不义的侵犯者丧失危害他人的能力。啊，基于这种理由，合法的掌权者有权为自己负责保卫的社会击退进攻者，甚至诉诸武力。是，万一有战争，可以的。这是政府国家的某种权利，有某种权利对某些人负责任，他们有责任保护。我们说个人的自卫还包含什么团体的，那团体有这些有权力领导者，他们应该要代表，或者他们应该要执行或者呼吁啊，要能够在自己生命的安全之下好好的生活，那必要的话有人进攻，为了要把他们击退，那么甚至可以施诉诸武力，这第一个他的自卫。那接下来2266跟2267是更麻烦的一段经文，改的非常多啊。好，2266相应于捍卫公义的责任，国家制定那些危害人权的基本民法的举动啊，国家制定那些危害人权和基本民法的举动不得扩散。国家要努力的啊，不让任何可以会伤害人权、伤害民法性的发生或者扩散啊。所以，合法的掌权当局有权利和义务，按罪行的严重性而施以惩罚，惩罚的目的首要是补偿因罪行而引起的纷乱。当惩罚为罪犯自愿接受时，就有赎罪的效果。其次，除了捍卫公共秩序和保障人身安全外，惩罚有治疗的效果价值，在可能的范围内有助于罪犯的改过迁善。注意到这个惩罚的目的不是报仇啊，千万注意到，我们这人间有这的麻烦这个东西啊。我们现在我们以为人犯了错就应该要得到报复，我们教会不这么讲啊。那但是呢，有权力的执政当局有权力，他应该要怎么样，要保护民众，必要时可以施行。那施行惩罚的目的是什么样？要补偿因罪行所引起的纷乱，换句话说让纷乱平息，然后怎么样，要让这个犯错者改过，要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使这个罪犯改过迁善。好，下面2267更麻烦了，谈死刑啊。今天这个台湾是个热门的话题，全世界都是啊。2267，长久以来，合法当局在完成了合法程序后便诉诸死刑，这被认为是一种对某些罪行的严重性做出恰当的回应，是可接受的手段，即使方法极端，确实公义受到保护。好，这个是长久以来的意见啊，并没有说他对哦啊，只说长久我们都这么认为，对不对？下面继续说，今天啊，人们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即使犯了严重罪行的人，也不该失去他的人性尊严啊。这当然还是回到创造，人性尊严来自天主啊。我们没有人可以去否定别人的人性尊严，就是这些人啊，否定了别人的人性尊严，成了加害者，我们也不能够否定这个加害者本身的人性尊严啊，这当然很困难。不过这个道理是其实不难懂啊，不难懂，心理上接受有点难度。好，而此外，已经出现一种对国家刑罚意识的新的理解啊。总之，迄今已经发展出更有效的监禁系统，以保障公民受到应有的保护，但同时也不能断然拒绝给罪犯自新的机会。而我们常常讲的说，我们说现在我们最让这个一般人民反感的就是这个立法怎么讲，司法者啊，他们在宣告刑的时候就说这个人怎么有教化的可能 啊，就不给予这个死刑嘛，对，那这让群众不舒服啊。我们很容易否定一个人啊，这么这个人，你说我们说什么丧心病狂啊、禽兽不如啊，在骂这些人，对不对？这是过去我们这民间也常听见的话，但教会不这么想啊。我们人不可以把另任何一个人绝对的否定，人没有这个权利，这是天主的啊。所以注意到，而现在怎么有很有效的监禁器？但是意思是说，看起来是没有直接讲，看起来终身监禁教会可以接受啊，但是呢，死刑下面继续说啊，因此教会依照福音的教导表明，死刑是不能接受的。啊，这个是让我们大开眼界了啊！旧的版本是说，可以接受，但尽一切可能不要用它，是这么说的。但没有把它把死刑否，现在是基本上就会否定掉了啊！注意到，死刑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残害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它把整个人的尊严否定掉了，就把这个人就完全的毁灭掉嘛。所以同时什么决心致力于在全世界废除死刑，所以教会肯定两个事情，第一个死刑不可接受，那教会也怎么样，要决心在全世界推行废除死刑。这当然我知道很困难，台湾是个非常难的话题，我们明白啊。那这个是什么，是在教宗啊，在2017年10月11号啊，他在一个特别的促进福传委员会当中的会议里面，他的讲法，他的正式的宣告。所以呢，这个教宗的谈话就让这个教会的这些天主教教里的这些权威们，他们就改写了这一条2267，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那这个是，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基督信仰啊，如果我们是专家的话，可以参与讨论的。但我觉得简单就是可以接受，至少我是接受的，因为生命是天主的。我没有权利去否定任何一个人，不论这个人多坏，我没有权利，我没有权利对一个人绝完全的失望，我没有权，因为我们对一个人绝对性的失望，意思是说连天主也没办法，我把天主也否定掉了，啊，这是最根本的那个，我们至少我们可以跟别人讲，别人不同意没关系，那我说我们的信仰，我们自己要理解，要明白这个，那天主某些。权威人是不能够碰的，人不要那么的狂妄自大到怎么样，就自己怎么说替天行道，不，天主自己会做的，不用我们来啊替他瞎操心。但是我们该做的是人跟人之间，我们知道如果在我们读过那一个宽恕70个7次的比喻嘛，对不对？讲的就是我们人在天主前都是罪人。我们就拿自己对天主的话来看看，我们在人间比较可以说你大你小，但我们注意到我们的教会还有一个思想是什么？是给谁的多，向谁要的多啊？天主对很多的罪犯啊，我们的因为各种原因，这些罪犯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接受到我们所能够得到的，譬如说教育啊或关怀，他们得不到的。我们这很多的这些。我们讲的丧心病狂的很多是什么呀？真的是很多社会的因素纠结在一起啊，很难说的了。就所以说，人不要把一个人啊彻底的否定掉。那讲的比较简单的话，就我们个人之间的生命也是一样，就不要随便的对去仇恨或者去想要报复，那真的是非常糟糕的。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明天继续谈啊。这个从这个2268，我们明天继续啊。愿光荣归于父。
即此即圣神，
起初如何，
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